四种根本戒，即勤、饮、舍、道、忘。那么在这个四种之中，以这个饮戒呢最为难守，也最为难断。你看断除其他的这个念头啊还比较容易，如果你要断除这个饮念呢，那实在比较困难。因为什么呢？一切众生皆是以饮欲而证性命，所以比较难断。永断淫心，不参酒肉，而且要这个自心不起，方才名之为永断淫心。假设淫心既然不起，当然不会转这个淫欲之事。那么你淫心不能断，那就难免有这个生起邪行的这种行为。所以这个以这个饮食道望四种之中呢，那么饮欲是最为要紧。不参酒肉，那么既然把这个四种根本戒能够受持的清净如法，但是如果视众生如的话，那就一定要杀害众生的生命。虽然不是我们自己去杀，也是间接的等于杀众生命。这个酒虽然是不是损害众生之生命，但是它呢能够乱性，乱我们这个正常的一种性质。如果一饮了酒，那么这个帮助我们呀可以升起杀盗淫妄等事，所以呀、也不可以啊这个吃酒，也不可以吃肉，也不可以喝酒。因此这个五戒之中的就饮杀盗妄酒，以火进食，五旦生气。我们比丘虽然在这个不许食肉，那么单单呢是这个蔬菜等，就是说在蔬菜等的一类之中呀，也要完全让这个火把它的煮熟。所以在这个五种进食之中呢，也就是有这个火进、水进、刀净、沼净、鸟蛋净等，是这五种清净的这个素食。五蛋生气，那么就是凡是有这个生长能力的功能我们不吃。你好像那个水果里边呢有这个籽啊，都要把它去掉。这就是不但是因为那个籽它有这个生长的功能，就是五旦生气。那凡是任何的东西呢也需要把它煮熟，就好像我们这个菜米饭等等的，就要把它煮熟。甚至那个吃水果的时候啊，用这个刀茎把刀切开，或者火茎在那个火上面燎一燎，或者用水把它洗干净，这都是属于这个净法，五种净法之一啊。五旦生气，凡是这个有籽的东西呀、它能够有生长的功能，我们不需要吃它。那么既然在这个蔬菜方面尚且五旦生气，何况我们还在这里产这个酒肉，杀害众生之命啊，能够吃那个饮酒吃肉呢，那么这比况就更加不可以了。俄难，是修行人若不断饮即以杀生出三界者，无有是处。那么佛又呼了一声俄难尊者，说是修行人，就是说如是啊，这前边如山木地 像修学三摩地，就指这个楞严大定，或者指的耳根圆通来讲。然不断因，就实在此人不能够断除啊这个隐逸等事，或者个隐逸等念。即以杀生，并即呢能够杀害一切众生的生命。不但是不杀害众生之生命，也不盗取众生之辱，就是说也不施辱。所以说，人不断淫，即以杀生。假使不能够断除这种淫念或者淫事，以及杀害众生生命的话，那么你想要超出于三界六道生死者，无有施主，决定没有这种道理。为什么说没有这种道理呢？因为淫杀盗妄完全是生死的根本。那么既然以生死为根本，那么你怎么能够脱离生死呢？所以说无有施主，没有这样的道理。当观隐逸犹如是毒蛇，如见鱼宰。那么这三句话呢，真是说呀，嘱咐阿难尊者，也就是好像是你应当有了知。应当了知什么呢？隐就是就说明这个隐逸的过害呀，是特别的大，而且这个隐念呢，它是损坏禅定的这一种罪魁祸首。所以说当观是隐逸犹如毒蛇。那么我们找到这个毒蛇所有或者所持的话，也不过是今生啊今世失去了我们的生命。如见预言者，或者见到这个预言家，那么预言家见到自己的预言家，他是一定要报他的仇。那么见到这个恶者，他会决断我们的生命，决断我们的财产。那么这个隐喻呢，要超过毒蛇，超过这个预言家，超过这个恶者。为什么呢？这个预言者同这个毒蛇，它只是害我们今生之中这一个生命而已。可是假设我们要是一贪染这个淫逸之念呢，那就伤害了我们的法身慧命，我们生生世世啊不能够超出三界，不能够了脱生死，将我们这个法身慧命永远在这个六道生死轮回之中。所以说他超过是毒蛇，超过这个原则。挟持声闻四起八起之身不动。挟持也就是说，假使你想要离开三界，修这个修学是三摩提，成就佛道的话，第一个挟持的条件就是要坚固支持声闻这个四气，就是淫杀盗妄。比丘尼的八气或者尼众一定要八气，就是第五摩诃，第六八识成众，第七佛塔重罪，第八随举比丘。那么比丘的四气也好，比丘尼的八气也好，都是属于犯波罗夷罪。那么犯了波罗夷罪呢，就是不共住，就是放弃这个生海之外，不与他共住，不与他共同所行的生事，自身不动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可以支持我们这个身口七子而不毁犯，支持我们这个这一念心而不动。那么先说明这个声闻这个四气八气呢，也就是比丘尼的四气八气呢，因为声闻它是指这个反复啊开始的修行，那么它这个力量是不能达到，只要你能够 支持我们这个神口七支而不毁犯，那么已经就可以是脱离三界了。就如同啊，世事一般这个啊，这个月行不至于等狗啊比之下。那么我们小乘人呢，能够支持神口七支而不毁犯就可以了，已经可以达到超出三界的这个功恒。那么然后呢，后行菩萨清净利益是执心不起。那么在前边可以说使令我们这个神口气质，就淫杀盗妄这神口的气质而不毁犯，或者那么这个不动呢，也就指这个语言方便，在语言方便方面呢，也是要在小乘界里边一样支持我们这个心不动。所以这个藕益大师里边这个解释这个文呢，就说这个自身不动呢，这个就是说并在这个语言方便这一方面，或者那个犯根本界的这个语言方便，就是治我们心不动。那么里边的声闻界并不是说完全不知心，那么菩萨界呢，菩萨界也不是说完全在这个事相上面而不执着，因为菩萨呢，他要护持世界的吉邪，一样要执神而不犯。那么这个文里边呢，不过是啊，按这个前后这个互相的影射而这么解释。所以说后行菩萨清净利益是执心不起，后就然后啊，真真实实行持这个菩萨的三际境界，那么就是这个三际这个清净的利益，那么结果支持我们这一念心呢而不动，就是尚且连这个淫念妄念杀念都不起，何况能够行这个淫杀盗妄之事呢？那么这个说明这个连这个大小乘二种的戒法，完全是这个可能是严密的要守持。所以呢，在这个不起毁犯这个犯戒之念，能够支持如来这个大小乘戒。那么其界是清净，使令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清净如法，无疑而毁犯。那么使令我们这个戒体就矫如冰雄。所以那么先说这个声闻，后说大乘的只是互相的影射，其实声闻一样要自心不动，那么菩萨呢，一样也要在这个事相方面也不可以犯了这个违疑。所以这个下面就讲境界成就这一世界永无相生相杀之也，头觉不醒呢无相负累，一一世界是不还须在。所以境界成就无论是大乘的戒法也好，小乘的戒法也好，使令他能够这个身心清净如法的守持小乘的戒法之身不动，守持菩萨的戒法之心不起，这样子才能够叫做成就这个清净，成就我们这个戒体是矫如冰霜。这一世界永无相生相杀之也了。那么既然境界可以成就了，那么自然不行这个杀盗淫妄等一切的事，所以对于这个世界法呢，是永远也没有这个相生相杀，因为这个淫心已经全部断了，淫心既断直不来三界受生死，所以叫做互不相生。 那么我们这个杀也已经断了，那么就是说这杀心机也断，那么也就是再不这互这，那么也就是再说再不互相而残杀，那么这个相生呢，就是说淫心已经切断而互不相生，下面相杀，那个杀心已经切断，那么互不相杀。那么既然没有这个淫欲之业，也没有杀害之业，那么这个道妄之业呢，当然也不会再起。所以下面也就再讲出来，这个头觉不行，无想复累。这个头就指这个头道，这个头道觉得之心，如果不起现行的话，那么自然也就不会去转这个盗取他人财物这一种这个行为。无想复累，那么既然彼此互不这个欠债，当然也就是互不这个复累。而且呢，在这个断除这个大妄一方面呢，也就是互不这个起妄，就是无想复累，在这一句呢，包含这个道界，也包含这个妄界，彼此不想负债，就是无想负累。那么彼此没有这个起妄之业，也虽是无想是负累。所以上边呢，相生相杀呢是淫杀，那么下边口诀不行，无想负累呢，就是属于道妄。既然淫杀道妄全部是断除了，是吧？一以四戒，那么故以四戒，那么是故此人就是说修三昧，修学冷业三昧这一个人呢，他对于这个世界来讲，就是说不需要伤害学债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啊，没有这个学债。既然没有这个学债，他就不需要再来三界受生死来还这个学债。如果有这个隐喻之债，那就是有这个恩爱啊，有这个有这个道财之债，或者道命之债，有这个起光之债，这都是学债。那么淫杀道妄完全没有了，所以不需要再来三界偿还这个这个淫业这个恩爱之债，杀生这个命债，那么道财这个财物债，那么这个起光就是这个妄欲之债。是清净人修三摩地，父母如神，不须田野，自然观界，十方世界，读佛闻法，亲奉圣旨，达大神通，有十方界，虚名清净，达无界邪，是的名为第二正经，修行解次。是清净人，那么这个是清净人指的什么呢？就指上边如法持戒清净的这个人，就淫杀道妄不但不犯起事，而这个淫杀道妄之念也不起，说如是清净之人，就是他这个戒恒啊已经成就了。欲修三昧，那么他在这个既然戒的成就，那么想要修这个三昧禅定，禅定的话，那么这两句话呢，也就包含这个这个禅定是以戒而为住恒，也就说明了戒能够升起这个禅定，那么然后才能够以禅定呀而达到这个神通。所以叫做是清净人，这是持戒清净之人，修三昧地，那么他才能够成就他这个三昧，就是或者是冷业大定，或者其他的三昧。父母如神，不惜贴近，以下呢就说明修学三摩地啊能够达到这五种的神通。父母如神，那么就说持戒清净之人，那么这个三摩地成就之人，那么他并不需要换另外一个身体，或者是来生转世，不需要，就是现在这个父母所生这个如体之身，他就能够发出这个相似的这种五通，就是五种的神通。那么哪五种的神通呢？ 就前面讲，下面就讲，不须田野，自然关键是十方世界。那么这就属于这个相似的田野了。为什么叫做相似田野呢？因为它也不是同那个鬼神所报答的田野，也不是同那个天人所成就的田野，也不是同菩萨他们修得的田野。那么他仍然还是以这个父母啊，这个肉体之身，所以叫做不惜田野，根本不需要这个报答的田野，也不需要好像俄罗汉修成的田野。那么就运用他这个反复的如也呢，也不加任何的作意，自然也就任运的自然而能够观界这个十方世界。因为田野呢是观非同啊，这个如也观非同，那么这个田野呢，它能是观察这无所障碍了，所以就用这个反复如也呢，能够观察到呀，观察界这个十方世界。那么这就是相似的田野了，所以它不是报答的田野，不是修成的田野，这是一种相似的田野。但是呢，它仍然能够观察十方世界。那么这田人所修得的田野，鬼神所报答的田野，那么它也一样，只不过是既能够见到这个十方世界而已。说读佛闻法，勤奉圣旨，那么这就属于相似的这个铁耳，那么也就应用这个父母所生之如耳，这个读佛也就勤读于佛，问法也勤问佛所说之法。所以呢，那么这个勤身奉闻呀，这个大圣这个义子，这正是说明呀，在这个十方世界之中可以借佛问法，那么这正是属于这个相似这个铁耳，这都是这个反复这个如神啊，并不需要这个转生来世或者修得报答的。得大神通，这个得大神通呢，就是相似的他心通，有十方界。既然他有了这个他心通，得大这个神通，是故能够游行于这个十方世界。那么能够游行于十方世界呢，这就是相似的这个神住同，因为神之同它就是可以能够游行于十方世界。虚命清净，达无结邪，那么这是正是属于这个虚命同。这个虚命呢，清净就是说它能够了知过去那么很多这个多生多劫一切之事，而且是了无障碍。这个清净呢，就是说他呀，能够是清楚明了见到过去之事，这叫做虚命清净。这等正是属于这个相似的虚命通。达无结邪，既然他了断这个有了这个以上这个无通，那么他就不会再堕入这个三途之中，也是地狱恶鬼畜生，再不会堕入于三途之中。所以叫达无结邪，他再也没有这种这个劫难危险堕入于三途的这种苦难了。这说明这个第二种夸正性。那么只要能够将这个夸这个第二种解次夸正性能够成就的话，就能够达到这个相似的无同。不过这个相似的无同呢，需要你持戒清净这个禅定的功夫，所以才能够达得到。说师之名为第二讲解，说如是这个修行之人呢，名之而为这个属于这个第二种，是正上精进初心修行之人呀，第二种这个解智修行之方法，还是修行之法门。云何谢也？俄难，如是清净此境界人，心无贪淫，以外六尘不多留意，因不留意血液之鬼，乃至第三正进修心解次。那么这也属于这个人之科第二第三科为谢也。那么这三解次之中呢，属于第三种的解次。 也就是第三整净为其谢也。那么这个谢也指的什么呢？就指我们现前的这个六根相对这个六尘，那么总结升起这个六识，那么就尤其根尘识，那么简单说也就是这个身心或者是身口意三也，是起火照也，所以叫做这个谢识。我们现在就应用这个根尘识这个三也照也，那么这个就叫做谢识之也。那么怎么叫做伪呢？怎么叫做伪现也呢？这个伪现也就是说我们旋转我们的六根，脱离外面的六尘。那么怎么样脱离法呢？就是要如法受持如来这个清净的戒法，以这个戒法呢正是对治这个也的，使令我们这个三也六根不也这个六尘。六尘境界既然不攀越了，实心自然也就不起。那么这个时候反流却归于一心，那么六识六根这个只用呢也就不起现身了。那么这样就叫做违现呀，违背了我们现前呀所运用这个根尘识而照这个善恶等种种之意啊。现在不同了，现在我们应用我们这个根尘识呀而来修学这个此界习定修慧了，所以这叫做违谢也，违背了这个众生呀谢识之也。那么也就普通说讲啊，随月小就也更不照行养的意思啊。云何谢也，那么这一句呢也是这个表起啊。俄难，汝是此清净此境界人，心无贪淫，以外六尘不多是留意，因不留意学也是智慧。这汝是啊，这是称上门，就这一个呢能够持这个大小乘二种的戒法呀，叫做清净此戒之人，是永远也没有这个犯戒之心，是这一个人。心无贪淫，那么他这个心里边呢是毕竟永远没有这个贪求淫欲之念。那么为什么这个处处谈到这个淫欲之念呢？因为这个淫欲之念呢它是一种罪魁祸首，它能够啊破坏我们的禅定，破坏我们的戒体。因此呢，假设你能够把你这个淫欲之念一对治，那么其余的这个杀盗妄这个念头自然很容易。因此佛呀就处处那么提到这个是心无贪淫，以外六尘不多留意。假设你这个心里边不起这个淫欲之念，那么解带而有这个杀盗妄等念也不起，以外六尘不多也。那么这样子呀，我们对于我们的六根相对于外边六尘的尘境是不多留意了。这个流就是这个后来是讲流入于这个六尘境中，欲就是放逸，也就是应用我们这个根识放逸在这个六尘的境界之中。那么不多呢，就是表示这个功夫呀虽然没有纯熟，但是呢已经接手了，对于这个攀越六尘的境界呢已经接手了，叫做不多留意。因不留意学越智慧，那么功夫虽然没有生，但是呢我们这个时长日久，那么今天也如是修，明天也如是修，今年如是修，明年还如是修，那么如是啊修来修去，自然的那么这个功恨日日就会有尽。就因为我们这个不多留意的话，引不留意学越智慧，那么我们慢慢的慢慢的就可以把这个或者以这个耳根圆通，或者用这个眼根这个圆通啊，乃至这个意根的圆通学越智慧，我们把这个把这个戒性或者稳性止性把它学佛归还于这个本源，就是学越了就 学佛是本根之源，智归也就是智归圆明之性，归于我们这个一心呢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不攀越外面的流程呢？那么这正是应用这个圆通法门，就是或者任何一根，就是学越智归，把这个不攀越外面的流程归于我们这个自心。那么这也就等于那个耳根圆通集中啊，出于文中是如理王说，最初啊应用我们这个文性，不闻这个神尘，王说离开了这个神尘之境了，就是学圆之归，归于我们这个根，是尘际不也，是根无所扰。那么借这个六尘之境，既然我们能够不攀缘的话，那么这个根无所闻，那么我们这个能对这个六根之六，能对这个六尘之六根呢，是根无所闻，没有说对的了。因为有六根相对于六尘，那么才能够有所缘。那么既然这个根而不攀越外边的六尘了，六尘已经所去去所这个消除了，那么六根的周所对，所以就反了去。这个时候呢，要消除我们这个借问修成觉知的六根呢，只就是一心，应用一心而起了这个六种的功能。那么把这六种的功能杀归一心呢，就是反流缺矣。所以叫做反问问自性，也就归于一心了。本来我们这个戒门修成觉知，它是六种的功能。那么在也就叫做戒，在耳就叫做闻，在意就叫做止。那么把它要是杀用归于一体呢，它根本就是一心，这就反流是缺也。六用不行，那么这个戒问修成觉知这六种的功用呢，而也不生起邪心，根基不生起邪心，那么六识怎么能够发起呢？六识自然也就不起了。那么如果六识不起，六根子用如果不生邪心的话，六识也不起。那么在这个境界之中是什么境界呢？也就等于那个耳根圆通之中那个动静二相呀，了然不生了，乃至问所问尽，所问这个动静而生境界既然没有了，那么能问之稳性呢，也了不可得。这个六用，这六根之用这个邪身也不起了，所以说问所问尽，能问之根也了不可得，所问之尘也了不可得，所以叫这是六用不行。十方国土皎然清净。那么假使你能，你的功夫啊真实的能够转到这一步的话，可以说这个是正是这个如意往六的这种功夫，可以说六小，虽然六小呢，但是要给往也、在这个十方虚空之中皎然清净，就应用我们现在这一念心呢，那么这一念心可能就是指这个第八识心了，第八识了。那么在这个十方虚空之中啊，是皎然的清净，是明了，是洞察，是了无所改的，其间都可能看得到。下面就说个譬喻，说譬如琉璃那些明月，这个譬如琉璃，这个琉璃呢就青石宝，那明月是明月，就譬如这个琉璃宝之中啊有这个光明之月亮。那么这是譬喻什么呢？这个明月就譬如我们这个微妙的智慧，琉璃呢就譬如我们所观之真，我们应用我们这个能观的智慧呀，观察到这个十方国土之中呀，是这个清净是了然，洞察是无碍。不但是这个十方世界洞察无碍，连我们这个身心呢是一复如是。因为我们执着这个世界是依报，我们这个身心是正报啊。那么假使了解这个身心以正二报啊，应用我们这个智慧了解这个身心世界以正二报啊， 其间是无我，法也不可杂，所以叫做皎然是清净，是动态啊，动荡是无碍了，就有如那个在这个琉璃瓶里边装了这种一个明月，是内外是光明，明的内外的透彻。身心快乐是妙业平等，活到圆满呢。那么如果到了这种的境界，这种的地步，就可以了然自知，这个幻化之身就是法身，无明之性呢就是佛性，所以叫做身心快乐。身幻化之身就是法身，心无明之性就是佛性，是妙业平等，活到圆满呢。也就微妙圆满，是法法平等，因此呢活得广大这个圆满。那么这个境界也正是相当于那个耳根圆通之中啊，是觉所觉空，或者是空所空眠的境界。那么在这个也有解释这个啊，身心皎然、妙业平等这一方面呢，各的注解各有各的解释不同了啊。你就好像这个啊，妙就是这个一心三观，所以叫做妙；圆呢，就一心具三观，一心叫做妙，一心具的三观就叫做圆。平等呢，也就以这个实觉而契合于本觉，生佛平等。那么也有这样的解释的。那么也有这个妙业平等呢，就是说，这个无佛，那么没有禅佛嘛，所以就叫做妙；没有障碍嘛，就叫做圆。平等呢，就是身量以这个心量具足于法界，所以叫做平等。那么第二一种呢，有情与无情同体，那么这也叫做妙业平等。第三，心佛众生呀，事物高下，那么这也叫做平等。那么这刚刚所解释的这个不同法了，嗯。一切如来是密月净妙，界限其中，世人即化无生法忍。那么一切，这个一切如来密月净妙，那么这个以前的这所有这个十方三世这个诸佛如来，那么他们所证的这个三的密藏，怎么叫做密净妙呢？就是指的三的密藏。这个密就是说这个法身理密，圆也就是这个般若自圆，净呢就解脱横净。其实正是解释这个密圆净呢，就是这个法身果然解脱。那么此三种呢，三的密藏呢，微妙不可思议，所以称之为妙，叫做妙圆密圆净妙。解现其中，那么这个解的啊，能够现在这个这个此界清净三门成就，那么完全现在这个此界清净三门成就这一个行者之前，就是现前。世人即化无生善忍，那么这一个此界清净呀，三门成就之人呢，那么他不久就可以化的这个无生法忍。什么叫做无生法忍呢？这个无生法忍就是说唯是唯心，一切万法的唯心所现，不介于守法之生，也不介于守法之免。我们那个住在这种理论之中，而还那个认可这种道理，所以就叫做忍。那么或者呢，这个无生法忍就是说，这个我空、法空、空空，不但是诸法之中无我，而且诸法呢也不生。那么空寂我法之空呢，也是了不可得。所以叫做这个无生法忍。那么在这种程度，这个位置呢，就是说等于那个耳根圆通之中啊，这个寂灭现前，这生这个生灭寂灭是寂灭现前的这一种义理。或者呢，也有这样的解释法，化无生法忍呢，就等于那个耳根圆通之中 超出世那个超出呀这个世界之相啊，获得二种的殊胜。那么这个位置呢，也是圆教之中这个处住。穷士皆晓随所发恨，远离圣位。那么穷士，那么至穷这个第三节次呀，穷士以后，那么你姐姐的进修，那么才可以啊正式学发出这个五十趣味，那么之法啊，叫做随所法恒，就是随其啊这个戒体清净，这个啊禅定成就，随所法恒发出这个定慧平等之观恒，那么穷此以后呢，就可以远离这个圣位了，那个远离以后就远离这个五十五位。或者是啊，那么除了这个三界，这么就是这个五十五位，这个圣位。四之名位第三界，那么既然穷此以后啊，再进一步才可以是入于这个圣位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叫做第三增进阶次，就是穷这个中这个最初起修之因，那么进入于第三这个阶次，这个增长精进。初心修学之人这种这个方法规则，也就是解禁之次第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偶遇大师呢，他也这个无声法忍呢，他也分为这个六记啊、哦。那么这个文里面有，那么你们看看就可以了。那么还有那个好像那个恒忍老法师那里边也有那个无忍啊、哦，那个无忍呢也比较容易懂啊、哦。那么也可以看出，就是那个妇人、这个信人、圣人、这个五圣法忍、寂灭忍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五圣法忍就包含这个后边的两种，包含这个无声忍，包含那个寂灭忍啊。那么前边呢，就是属于这个就不包含这几种，因为前边是属于这个。且的位置，那么这个地方这个五圣法忍呢，是包含这个第四无生忍、第五寂灭忍，包含这两种在其中啊、哦。俄难十三男子欲爱甘苦，根茎不苟，邪气缠之不复虚生，自心虚名纯是智慧，慧心圆明容是妄界，该有其慧名感慧地。一些除感为如来法流水解。那么前面呢，把这个三种解次，那么把它大概的说完了。那么以下呢，这是这个几颗第二辨明诸位次为所转之后，这个辨明呢就分别说明诸位呢，就指这个五十七位它这个次第，叫做所转这个。三界次为之能转移之后，为之能转移之恒，那么以下这个五十七位呢，为之所转移之后，啊、嗯，就是这个号呢，就指于这个圣号了。那么在这一颗之中，只有分到这个四颗啊、嗯，除观恒转以后，二相识转以后，三分正转以后，四究竟转以后。那么为什么有这个观恒转以后之中才把它分起呢？因为这个理解啊，这个理解佛呢，它就是众生，那就是反复众生。那么明智即佛呢？明智即佛，它单单悟了这个圆融五蕴之理，就大开圆解，但是呢，它还没有升起这个观恒，观恒未起，所以它不能够佛五住烦恼。所以那么在这个圣位之中呢，就不包含这两个位置。那么观恒位一起，它才可以啊降伏这五住的烦恼。所以这个进入以圣位呢，那么有这个观恒位起开始，所以这个只分为这四颗，那是最初观恒转以后。那么这个观恒呢，也就指这个感会地，那么它能够伏就降伏这五住的烦恼。不过享福无助烦恼呢，直接是如同那个大蛇呀也丑一样哦，使令这个现行而不生起，或者是使令那个种子也是福而不泄。 所以这个所以叫做这个管横转以后，俄难四三男子与外感苦，根茎不苟啊，邪气残之不复息生。那么这个佛爷胡列生俄呢，是四三男子。那么这个三男子是指的什么三男子呢？就是以前边那个三解次，就是夸正，这这个啊楚助隐夸正信，就为谢也。那么在这个有这个第二解次之中啊，他夸正信，他这个隐性就永断了，所以就叫做这个欲爱是感苦。